一个新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全部都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不需要在选举里面投票。老实说呢，我也不记得在 GAG 里面有针对哪个议题用投票方式表决的。当然我们在考虑以后是不是会打算用这种做法，但是到目前为止 GAG 的传统是大家坐在一起一直讨论到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不管是我们同意或不同意。那这种呢有可能有时会发生，就像刚才大家提到的 GAG 的主席他可以用各式把我们的这些 各式各样的观点呢都让董事会知道。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没有投票的方式。在我们在做介绍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介绍完之后有问题的话，你可以举手让我们知道。那现在有人 有问题要问吗？谢谢。首先恭喜这些被新挑选出来的主席，也就是来自瑞士的这位主席。我的问题是针对一点，也就是 GAG 的秘书处。据我所知，这些秘书处他们运作的方式主要来自有一些政府所提供的资金。那如果我假设这点的话，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他们的可持续性以及 GAG 的运作的效率基本上呢就必须取决于一些政府的善意，也就是说呢靠他们的援助。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假设，随着时间我们当 ICANN 的预算在增加之后，也许 ICANN 可以有个机会自己去支付 GAG 秘书处的费用，以确保这个运作可以持续下去。谢谢。谢谢 Leonie， 谢谢你刚才的恭喜，也谢谢您刚才的，谢谢您刚才的祝贺，及谢谢您的发问。那传统来说呢，事实上是由欧盟还有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的政府都提供了一些秘书处的支持。几年前我们提到了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实体的秘书处的支持，而不是只是在这个组织上面，还有包含了跟 ICANN 联络员以及其他选区之间的支持。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些捐献者，他们说他们愿意提供这方面的资金给 GAG。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有一些讨论，但是我们也接受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件好事。同时呢我们将会用这种方式做几年的尝试。当然很明显的，提供秘书处资金的这些国家他没有办法也不允许去允许做任何有任何的影响，不管是挑选秘书或者是去决定他们的服务的协议。当然呢他们也不能去干涉秘书处所做的事情，这些都是由主席来负责的。主席呢会决定秘书处所该做的事情的内容。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也都非常高兴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同时呢到目前为止老实说呢，我们没有任何人提议说需要去修改这样子的一个系统。至于 GAG 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们的三个这个捐赠国家呢，他们但不介意有人要参加的话，他们也愿意接受他们。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都进展得非常好，也没有人有任何的反对。那到时候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这个机构如何在不断的发展，也许过未来几年会有所改变，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目前不认为会有任何的改变。好极了，谢谢。好，我们现在再看下张幻灯片。同时呢现在我要请我的同事 Olga 如果 Aspen 现在人在上面的话，请你到，如果你在这个会议室里面，请到上面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GAC 的代表是哪些人，这是我们的工作，他们是雇佣来做这方面的代表呢，还是我们有其他的工作？你能不能也许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来做 GAC 的工作？同时呢，我们怎么样去准备 GAC 的这些会议来代表你自己的国家？我们先从 Wanawit 开始。我的名字是 Wanawit。我是在 ICT 的部门工作的，就是做一些电子交易开发机构以及这个管理局。所以呢，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呢是跟这个电子交易以及它的这个法律安全性及标准有关的。所以呢，老实说，我的工作的职能呢，事实上跟ICANN 的工作是非常类似的。我们这个组织是最近几年才成立的，大概四年前成立的。我们现在有100个人在这边工作。
GAC 在11年的时候找到我们的时候呢，那当时我们并不在 ICT 内，后来 ICT 的这个部门呢就任命我来参加 GAC。 那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关系、联系关系。谢谢 ，Olga， 有请。谢谢大家，早上好。那在我的情况呢，我是担任了12年的外交副部长，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信息以及互联网的这个内容。在05年的时候，在突尼斯会议，也就是突尼斯威斯会议之后呢，部长决定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关注信息社会和信息社会以及互联网的这方面的会议。那这包括 ICANN 和 IGF 的这些会议，而且我们还关注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说能源问题啊等等。那我的其他同事呢，就会跟踪那些会议，而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呢，则被派为关注互联网治理和信息社会这一块。那么我花了多长时间在这方面呢？我很难说，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工作，不断的查看电子邮件、打电话，所以我想说，在我们部里面呢，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关注 ICANN 的会议和 IGF， 但是我们不关注 ITU， 因为这是同另外一个部门有关系的。ITU 同传播部门有关，所以我们在全球的层面上来关注有关互联网方面的会议，我们进行交流，比如说点 AR 这一块，我们同 CCTLD 的经理呢进行交流，而且要同安全部门进行交流。所以呢，在外交部这一块呢，外交部部长将会把所有这些信息传达给全国。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你所有的问题，谢谢。我觉得你回答了大部分的问题。那 Ashwin Sasango 来自印尼，那他刚刚来到会场。 Ashwin， 你可以给大家讲讲你作为你的国家的代表是同 GAC 有一个怎样的联系，以及你在会议筹备上是做了哪些工作，谢谢。你好，我想说呢，我 最开始是一个研究员，那是在 ICT 的一个研究员。那么慢慢的，我最开始是一名 ICT 的研究员，然后呢就到政府的其他机构去工作，然后呢我被任命为ICT 这个行业的主管，然后我成为互联网技术的这个部门的部长，主要关注 ASEAN 的，也就是东盟国家的这个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然后我就成为 ICT 部部长。在这样一个部中呢，我们必须代表整个国家，那就是代表印尼来参加许多组织的工作。那我们有 ASEAN 的这样一个技术部门的会议，我们还需要代表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国际电联 ITU 的会议，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还需要代表国家参加很多联合国的这些会议，联合国有很多的下属机构，那很多机构呢都跟 ICT 有关的，比如说有UNSCOP，比如说他在曼谷的会议我们也得去参加，还有 UNOBC， 那这是反毒的缉毒的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也需要参加，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的问题。此外呢，我们还需要在许多国际组织中代表我们国家，包括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等等。那 ICANN 呢是我们的职责之一，那 ICANN 它不是一个政府性组织，也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它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组织，所以我被选为作为 GAC 的成员，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代表印尼，但是在印尼内部呢，我们知道在印尼呢，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包括公营的和私营的都会参加到 ICANN 的工作中，所以我在GAC 中的工作呢，就是我要了解这些私营部门他们的想法，并且同我们的公营部门进行结合，从而能够更好的在 GAC 中履行我的职务。而且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国家中吸收我们从所有这些国际组织会议中获得的一些内容。那么我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呢？这非常有意思，同我的朋友一样，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会议上。那么在政府工作中呢，我是有秘书来帮助我组织我的工作，而且在我参加这些会议之前呢，在我国也至少有2到3个这种类似的会议，我需要去参加。而且现在呢，我就把这些问题呢都带到 GAC 这里来，把这些话题提出来。谢谢 Ashwin。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举手。那么下一张幻灯片有请。我想把话筒交给Manel， 我们都知道会议间呢会有很多的活动，很多 GAC 的代表呢都在工作组中工作，那 Manel 呢他也同几个工作组进行工作，所以有关工作组的会议中呢 Manel 将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当然了 Manel 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在埃及政府担任什么样的工作，你是怎样花去自己的时间的。谢谢 Anderson， 谢谢在座的各位这么早来参会。那我是来自埃及的电信部的，当然了也主要负责互联网治理，那 ICANN IGF 的会议都是同我们的工作相关的，同时我们还要负责电信这一块，以及 ISP 以及互联网宽带等等这些内容，以及 DNS 的服务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所以我们同互联网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及宽带的开发和这个战略都是与我们的工作有紧密的联系。那么我是向我的政府进行汇报，那任何在 ICANN 的会议上讨论的互联网治理的问题我都会向我的领导进行汇报。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张幻灯片，有关工作组的会议。首先呢我想说 GAC 通常呢是在进行全体会议的时候讨论相关话题，而且所有的决策也要得到所有 GAC 同事的同意，但是有时候呢有些话题呢非常的紧凑，或者是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人呢来做相关的协调和组织。所以呢 GAC 就会组织一些工作组来处理这些话题。有时候我们要创建工作组来进一步的讨论这些重点的话题，那么我想说 GAC 主要有三类的工作组。第一个呢就是 GAC 内部工作组，那么这些工作组呢是由 GAC 成员和自愿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成员来组成的。那内部工作组包括能力培养工作组、 GAC 早期预警和建议工作组，这是有关新 GTOD 项目的 GAC 工作方案工作组，以及 GTOD 的未来轮次以及政府合作战略的工作组，那这些是 GAC 的内部工作组，这是一些范例。那么下一张幻灯片，我们还有一些联合工作组，那么这些工作组呢是 GAC 同其他的选区共同组成的。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要用 join 这个词，也就是联合，而不是用 cross 跨这个词。那这些联合工作组呢包括 GAC 和 CCNSO 解释框架工作组、董事会 GAC 建议实施工作组，主要是关注 GAC 建议的实施问题，以及 GNSO GAC 协商小组，那这一块主要是关注 GAC 在 GNSO 的政策制定流程中的早期合作和参与。那么在会议之间呢 GAC 和 GNSO 的这样一个 工作组今年早期启动了，而且我们每周要举行两次电话会议，后来变成了每周一次，但是所有的内容都要返还给我们的选区，并且从我们的社群中获得指导。所以在工作组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们随时都要进行回顾暂停，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获得 GAC 成员的共识。最后下一张幻灯片有请。那么这就是跨社群的工作组或者是协调小组，那这些呢则包含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跨社群工作组，包含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那最好的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跨社群工作组了，比如说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的这样一个跨社群工作组，以及 ICANN 问责制治理跨社群工作组。所以几个例子我想介绍一下，在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中，我们有五位成员代表 GAC 参加 ICG 的工作。
我们也提名了两个成员来参与我们的跨社群工作小组来做这个提议的工作。这些大部分的工作，就像刚才 Anders 提到了，他们是在我们大会开会的两次的中间开的，所以到时候呢他们做的许多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呢是在开会期间同时进行的。除此之外，这张图上面没有显示的就是我们还有两个，就是电话会议是在会议跟会议中间的时候开的。那当然呢，这些很多不管是议程或者是里面讨论的这些话题，还有这个行程呢，都不是最主要的事情。好，现在我就把话筒交给 Ander。 谢谢 Manon，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我们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虽然呢你可能不会参与所有的团体，但是呢你跟他们做了许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在 GAC 里面我们有一些讨论，其他的这个选民也做了这方面讨论，就是你的工作量的事情。就像你刚才提到你在 GAC 里面的工作，我必须说这工作量在过去几年来有所改变。那针对这个你们说几句话呢？是的，那当然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非常多，现在有太多的话题或者是呢政策制定的流程同时在进行，同时我们讨论了太多的议题，太多工作小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算我们在所有的工作小组里面有 GAC 的参与，这些人还必须要回到 GAC 来，然后我们等于是要获得更多的共识才能够提供 GAC 针对每个事情的看法。所以如果我必须说，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这是针对 GAC 成员所做的问卷调查，去看看他们对我们现在既有的机制有多少的了解，好让他们能够尽早参与 GNSO 的 PDP。首先呢，我们发现我们不仅只是缺乏信息，我们刚开始以为是缺乏信息，后来我们发现呢是信息过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让做起事来更简洁。所以身为一个社群，我们试着要去识别有哪些事情是比较迫切比较紧急的，那这样子也许可以帮助 GAC 更进一步的去聚焦在比较重要的事情。还有我们昨天也提到了，也许我们就只要针对两三件真的需要获得回应的事情先来做。好，谢谢 Mano。 好，现在我要再看下一章的幻灯片。你们一定听过我们的公报，这个公报到目前为止被提到很多次了，也许你们也曾经看过我们的公报，所以我们现在请 Heather， 也许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何谓公报，为什么这个公报看起来是这么一回事，还有这个公报呢，它是对 GAC 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具啊？大家早上好，谢谢 Ender。 我想在座许多人都知道，我们花许多时间来撰写公报，尤其是当我们有面对面的开会的时候，这个等于是我们大家谈判出来的一份文件，所以它等于是我们所有会议的一个记录，同时呢也包含了我们想跟董事会及社群阐述的事情，所以呢通常政府对这里面的字眼都比较小心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做出共识，同时呢来敲定我们各个不同议题里面的字眼。那当然这个公报里面包含的是我们整个社群所提供的建议，根据 ICANN 的章程里面，我们有独特的这个资格，主体资格，所以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有跟一些共同的联合的工作小组做出这些东西，那后来我们在问责制及透明化的这个审查小组里面他们做的确认了，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式来改进跟董事会之间的沟通，所以呢我们的提议也在这里面，在公报里面有阐释出来，我们在公报里面做的一些改变，因为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也就是呢通常 GAC 所提供的提议跟建议都会包含在公报里面，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做了一个定义，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的建议可以在这里面被刊登出来，但是呢里面还包含了一些信件一些原则的文件，所以我们公报里面呢希望以后写出来的东西是对人们来说更清楚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改善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那同时呢让我们能够拥有更好的记录，里面包含了我们提供给董事会的建议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回应，那当然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彻底的使用了这些这个工具，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改善。公报的过程或程序是我们在会议里面透过面对面的方式做出来的，那至于它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呢，你一开始开会你尽量捕捉里面的内容，慢慢的你们开始考虑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到最后跟大家分享或沟通的，所以我们的做法是有许多的不同的文件，同时我们有支持我们的这些员工帮助我们做很多公报的草本，那我们尽早呢就是开始公报的这个草本，然后帮助我们最后敲定我们的这个版本，所以呢通常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我们必须把公报做出来，所以这个压力事实上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里面的话题呢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议题，当然了有这样子一个压力让我们能够尽快敲定我们里面所使用的文字，但是呢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因为没有办法那么快把它做完，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群人数越来越多，所以要走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的话，老实说你们要是有机会看看的话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谢谢。如果你们对公报任何问题的话呢，我希望你们先不要问一下，因为我现在希望能够让 Alex 先来做一个介绍，也许你可以稍微跟我们演示一下或解释一下我们公报的结果，就像刚才 Heather 所提到的它是我们讨论出来之后的结果，但是呢有时候看起来 尤其是在 GAC 以外的人，他们觉得看起来有点奇怪，里面没有包含的任何的建议，甚至呢它里面的用词是特别难去解释，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里面的一些洞察呢？谢谢 Andrew， 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大家早上好。现在根据刚才 Heather 阐述的有关公报的事情，我再继续做点补充。基本上呢 GAC 是通过这个方式提供他的建议。之前我们对这个到底是什么大家感觉有点困惑，但是呢我认为我们这个 GAC 的社群或 GAC 的这个公报呢，它有不断的在改善。所以就像刚才讲的，就算在 GAC 的成员当中，例如在昨天的会议或者是跟董事会的会议里面，它事实上呢不是我们 GAC 的建议。通常呢我们 GAC 所提供的建议，我们透过文字的方式把它放到公报里面，或者是呢透过这个 GAC 的主席呢写的一封信给董事会，让他们来解释我们的立场，或者是呢跟其他的这个 SOAC 来解释这些事情。通常里面包含了一些高层次的原则，也提供了许多的这个细节，尤其在提供建议的时候。到目前为止 GAC 已经做出了几个原则，尤其针对新的 GTLD 2007年的 Who Is 原则。那这一类的这原则呢，事实上特别帮助我们这些在做监管及政策的人。那透过 GAC 所做出来的原则，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国家的层面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及制定的机构可以去了解。那至于 GAC 的这个建议呢，里面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提供建议，人们用什么方式来解释。因为很多时候针对 GAC 所提供的建议，人们我们要去识别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新的 GTLD 指导原则。那当然我们知道 GAC 跟其他的这个社群及选区的人有所参与及互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做出了所谓 GAC 的评分表。这是在 GAC 在2011年2月份在布鲁塞尔面对面会议之后所做的决定。那当然在这个公报里面呢，它也反映了我们当初 GAC 里面各个不同成员的沟通及讨论，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 GAC 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做出他们建议的。那当然这个呢，对一个来自一个现在开始去慢慢了解多重立方模型这种做法的这个国家，那就表示呢这里面包含了许多的互动，许多的谈判，同时我们必须要学习去聆听其他的人。这个呢不仅是在 GAC 内部，同时我们要去听听其他的选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看法。老实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在这个国家层面看到多重立方这个模型去彻底的实施，但是呢我相信这个还是不断在改变在改善的情况。同时说呢 ICANN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制定政策及决策的一个实体，他们尽量让这些多重立方立相关方来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那就为什么这个问责制跟这个流程呢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要就是因为它本这个模式本身。谢谢。谢谢 Alex， 你刚才也提到了评分表。那这个也许有点算是带就是误导的一个问题，或是一个会引导你的这个问题，但是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认为这个 GAC 跟董事会之间呢的是不是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看到这个评分卡呢？他说是的，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去追踪我们的一些提议，尤其是来自 GAC 的一些建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的这个文件。不好意思问的那一个这个有点 这个引导你的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请 Julia 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幻灯片。好，这是最后一张幻灯片了。那现在我们一些时间可以让大家提问，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你可以问出来。同时我自己本身也准备了几个问题要来提问。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有这个开放的论坛，这是在 IGF 的会议上面，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那边有许多的人呢跟 ICAN 是无关的，所以那时候呢有些人问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其中那边 有一些人不敢在会议期间问的，因为他们可能想说这个问题太基本了，所以他们是后来才问我们的。那例如说他们会说 GAG 的这些代表是怎么样挑选出来的，或者是选举出来的，他们不太清楚这些东西。所以我想知道呢，有谁会想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请 Heather 来回答好了。我首先我如果能够先讲清楚 GAG 的代表或代 GAG 的成员呢，或者是 GAG 的这个建议者，这个顾问 GAG 的顾问是哪些人，花时间好事。首先呢 GAG 它本身是一个实体，它也就是很多国家都是 GAG 的成员之一，那人们的话就是它的人代表，当然他们可能会有这个咨询或顾问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代表，这个些呢都是来代表这些政府的人，把他们送到我们的委员会来。
所以 GAG 成员呢，他要么是来自国家政府，要么是来自国际间或政府间组织。那么有时候我们需要对某些问题进行更多的回应，或者是需要政府机构的这个回应的话，我们就会从这些背后的这些组织同他们进行协商，然后把这些意见带到 GAG 中来。那这实际上是我们的运营规则。那么 GAG 的主席呢是来处理这些内容的主要人选。那么谁会作为 GAG 成员呢？那这完全是政府各国政府的决策，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对此做一个质疑，而且我们也不对此做评论，因为我们不能质疑某一个代表，因为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这是由各国政府所做出的决策，因为这是各国政府他决定谁来代表这个国家来参加 GAG， 他们自己有相关的讨论，所以这就是 GAG 成员的是怎样被选择出来的。 Fernanda， 这个可以吗？谢谢。那观察员呢，他们的选择呢，这也是他们各自组织的一个内部程序，所以我觉得这个程序是比较类似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 GAG 会不会表决呢？是的，我们是表决的，我们昨天也进行了表决，那就是来选举新主席，但是我们在决策上是不做表决的，我们是确保这些决策能够达成共识，以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要确保这个决策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运营原则和符合我们的这个公共政策。那如果大家对 GAG 还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直接提出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给到咱们台上的专家组的。那么我们在背后有哪些筹备工作呢？比如说在瑞典的会议中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参考小组的，来专门讨论 GAG 的问题，而且这个小组呢还会考虑到不同相关方的这些参与。那在巴西呢，他们有一个多利相关方的这个模型。那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参考组织，或者是有一个多立项官方的模型来帮助你们筹备会议呢？ Wanawick， 有请。谢谢。那么有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筹备工作，在泰国呢，我们的情况跟其他国家可能不大一样，因为我们代表了，你们有很多成员都是在 ICAN 的不同组织有代表的，但是泰国只有在 CCTOD 有代表，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觉得 GAC 应该让所有人知道，因为我们参加的是 GAC 的会议，而且在这个 ICAN 会议上，我们还要同其他的多利相关方进行交流，而且还在不断学习新的 GTLD， 并且帮助在泰国的这些申请人来申请相关的 GTLD。 我们做的是一个支持的工作。那我想谈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 IDN Who is， 第二以及内部的这个联系人的转移或者是变化。那么在这一轮会议中，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呢非常关注目前的这个 GTLD 的轮次以及相关的新的战略。所以在我们筹备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筹备不仅仅只是筹备 GAC 的这个会议，还要筹备我们同当地的社群进行交流的这些工作，从而来帮助我们的这个社群呢能够更好的了解 ICAN， 更好的了解相关政策。谢谢。谢谢泰国代表。那么在瑞士呢，我们没有一个点对点的这样一个联系人。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互联网社会的会议。那么这个我们建立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是每年开两次会议，有一个邮件清单，大家都可以了解这个平台中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是同其他成员进行分享。所以呢在瑞士就是有这样一个平台。那在去年呢，我们也参加了互联网治理的会议，但是现在我们一直想组织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治理论坛，但是现在我们暂时筹备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参加在欧盟的这个互联网治理的工作。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大的平台来同所有的人来探讨这个有关互联网治理的工作。谢谢。谢谢 Anders。 那阿根廷代表，那我想说呢，我刚才也谈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要协调互联网的政策。那么在非正式情况下呢，在我们的部长也就是外交部中呢，我们非常关注互联网治理。那这其中也包括 ICAN 的工作，我们对所有的话题进行审核所有 GAC 的议程，而且更为关注阿根廷最关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还关注其他的内容，包括地理名称的保护呀，因为我们在这里作为带头人。那有关 IDN 我们也很关注，但是阿根廷社群对这一块并不是很关注，但是我们也会在这个话题上同其他的 GAC 同时进行交流。那么在国内呢，我们同国内的专家进行讨论，那这些专家不一定来自政府，我们还同多利相关方进行讨论。那同各个地区的 多利相关方进行参与，而且我们也希望非洲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呢有更多国家参与 GAC 的工作。另外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 ICAN 的社群中，我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社群的成员，他们帮助我了解了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 ICAN 是一个获得资源的一个非常好的资源，不论是 GNSO、CCNSO 还是 ALEC 还是 ICAN 的员工，他们都能够帮助我在日常工作中做得更好，谢谢。那我想再请问在座各位，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好的，有两位同事举手。好的，我们待会儿会请你提问。好的，请到麦克风前面来，告诉我们你来自哪里。谢谢主席，我是金森·阿洛菲，我是非洲的企业社群代表。首先呢，我想祝贺 Thomas 当选主席。我们看到大概有70%的联合国会员国呢是 GAC 的成员。我想问的呢，就是你有没有联系到另外的30%的国家呢？我想说现在的这个成员有很多都是来自非洲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到 GAC 中来，你们有没有进行外展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在昨天呢也看到，昨天一共有98个表决投票，那我们现在有145个成员国，但是我们只有98个选票，所以这实际上是比较令人失望的。你昨天你刚刚谈到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呢这是非常真实而且是非常公平的。那因为在 GAC 成员中呢有一些非常的活跃，有些呢并不是很活跃。那 Heather 想不想说两句？谢谢。那么有关积极参与 GAC 的工作呢，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但是我想说在 GTOD 项目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同国家政府有关，特别是 IDN 啊等等这之类的工作。那么鉴于 GAC 有这样一个职责来对那些敏感性的域名提出建议，有些国家也变得更加活跃了在这种讨论过程中，所以 GAC 可以说成为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构来提出他们自己的担忧和问题。所以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改变了很多，政府也看到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在国内层次上所关注的问题呢能够在 GAC 上得到表达，而且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参与也更加积极了。另外呢，包括 AINA 管理权移交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对 AINA 问责制ICAN 的问责制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讨论。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工作议程，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政府已经决定积极参与 GAC 的工作了，而且他们还会使用其他的场合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使得 GAC 更具相关性了。另外我们同我们的社群呢同委员会中呢获得了极大的支持，而且我们也在不断进行外展工作，每次会议我们都会有新的成员加入进来，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进来来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在不断的向其他的国家呢解释 GAC 的工作 使得 GAC 呢有更多成员加入进来，并且变成一个更为有效的机构。那这就是我们所碰到一些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外展的工作，使得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使得我们的讨论变得更加有效和积极。谢谢。Olga， 你想说两句吗？是的 ，Anders。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GAC 现在有很多的成员，比前几年要多多了。那此前呢，GAC 规模比较小的，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参加人士。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呢，就是让参加成员呢更加积极。那么在各个地区呢，也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各个地区中呢，我们也要鼓励各个地区那些没有参加 GAC 的成员国呢，能够加入进来，派人来参加 GAC 的会议。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同样，我还想指出 ICANN 的地区性的，在比如说在拉美的这些成员呢，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做这个网络研讨会啊，和其他的一些外展的工作，他们做得很好。我们还有几个问题，但是我们时间快到了。对，我们时间已经快到了。那么请你们尽量的确保你们的问题比较简短，而且我们也要确保我们的回答比较简短。那么后面有一个人在举手。您好，我是来到巴拉达斯，我是想谈这个国家代码这个问题，以及双字符代域名。我们可以看到GAC 的成员呢都在关注这个国家代码的使用，但是在我们讨论双字符的这个域名的时候，我看到 GAC 成员呢都非常的积极，觉得所有的这个双字符的问题没有影响到国家代码的这个域名。比如说 BRG 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其实当时想表示一个反对意见，但是看到所有的成员都表示赞同，所以他觉得他这个反对意见没有能够提出来。所以我想说呢，我们要怎样同 GAC 进行合作，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使得你们能够了解我们的意愿和想法呢？
Heather， 我想你可能是最合适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谢谢。GAC 的目标，至少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去捕捉你所观察的这个讨论，然后把它放到公报里面去，那里面应该会反映出我们所做的讨论。我觉得应该之间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尽量把我们讨论的东西做出记录来，那这不代表说我们将进一步有所讨论，或者是去重新讨论以前已经解决的事情。我想对你来说，你的一个挑战是这些是在关闭式的会议里面进行的，你有机会参加这个开放的这块论坛，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公报里面做出来的最后一块会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反映出我们之间当初所做的讨论。谢谢 Heather。我们已经用到了下场会议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只允许再发问一个问题。我的名叫 Lee Grudge， 我来自 St. Croix， 明尼苏达州。这不是一个直接的问题，而是一个声明。我看了一下你们 ICANN 的网站，你们的基本信念呢是你们要去考虑互联网如何的运作，但是呢在实践当中你们并没有做出来。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组织跟我自己本身已经信了好几封信给 ICANN 的领导层，同时呢尽可能的在线上提供我们的观点，这些都是跟这个顶级域名的 的有关系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尤其是只接到一个回应而已，他这个回应基本上是告诉我们，我们到未来会获得新的回应。那听到现在这个制药全国制药的工会呢，他们讲到这个故事，他们认为他们就获得了这个域名，表示你们当初并没有去考虑我们的看法及观点，所以呢他 ICANN 也没有说去确保每个人的心声都可以被表达。我的组织是叫做 RX Rights， 那我们也收集了25000个互联网用户的这个签名，他们都担忧了这件，都对这件事有所担忧。这些就是他们的命在这身边，他们不是也有权利让别人来听到他们的声音吗？所以我只想 把他们的所送上去的陈情呢放在这里交给你们。好，谢谢。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只是一个你们的发表声明，你们事实上没有特别问什么问题。那还要得想发言是吧？谢谢你们。这一场会议的目标主要是让 GAC 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运作，同时呢让我们社群的同事能够来参与这方面的一个讨论，这些呢都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东西有关的。那也许你要我们把这个东西呢交给 ICANN 的领导层，我们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我们这部分主要是让政府部门的人可以来这边一起商讨，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我们把你给我们这个材料呢交给 ICANN 的领导层，我想这个可能是你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或目的。好，现在把话筒就还给 Anders。 好，谢谢 Ashman， 你要不要说几句话是吧？我只想简短的说一点，我第一次到 GAC 来的时候大概是2008年、2009年，那时候呢我们的 GAC 会议呢大概就是一个星期两三次，而且呢每次几个小时就行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是开整个星期的会议，从早上到晚上，甚至有时候到凌晨。现在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这什么意思呢？表示互联网的重要性对全世界的政府来讲都是越来越重要的。那就是为什么 GAC 的成员他们有义务，他们的责任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要去对我们自己各自国家的这个政府及人民负责。所以呢我可以跟你讲一下这东西有多重要的。例如说在印尼，我来这边代表我的政府，同时呢我也要来代表我们这边15亿的人口，以及呢他这边以这个1亿的这个互联网用户。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些东西，不管在互联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府都必须要自己做决定，如何去在他自己的国家管辖权范围里面来监管这些互联网事务。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要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希望互联网最终是一个全球的连接。谢谢。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尾，所以我在这边就总结今天的会议。再次感谢今天大家在星期三早上来开会，尤其是那些呢今天一大早就到这边来的人，同时我们感谢我们上面的这些发言人。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反馈的话，我们这边有个电邮地址在荧幕上面，你可以把你的反馈寄到那边来。所以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